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是传福音聚会啊，那请我们在聚会之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那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么大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里都可以来聚集来听你的话。求主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主啊，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预备福音朋友的心，主啊，让你的话能够真正的进到人的生命里面。好，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今天的传福音的聚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先来读一节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念一下啊。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今天就这一节短短的经文我们来讲十字架那么讲到这个十字架，我们平时是比较少提到的因为就像我们可以说来到我们这个聚会场所的地方我们愿如果来到这个聚会场所，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因为很多人进到我们聚会的这个地方呢看上去就不是个非常宏伟的建筑不像是个教堂，就是非常普通的聚会地方，外面没有一个十字架不会让人一看上去就觉得说哇，原来这个是个教堂我是不是应该走进去看一下没有的我们就非常简单所以我想说能够来到这里来听福音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绝大部分应该都是被你们的亲戚朋友来邀请到这个地方所以主耶稣要亲自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那么讲到这个十字架大家肯定直观上就能想到这很多都是在教堂上面非常耸立非常高的那个十字架就是教堂的一个标志，或者说是基督教的一个象征确实像前段时间在中国的大陆在有些的省份就发生了强拆十字架的这个事件他们就以为说这个十字架就是教会的一个标志可以说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所以有些人就以为说外面的十字架我把它给拆了，那么我就可以控制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十字架其实只不过是外面的一个形式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外面没有十字架，但并不影响我们在这里敬拜主耶稣就是敬拜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那当然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基督教略有所闻特别是一些福音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也知道被邀请是要来听福音那如果要问起你们对基督教有什么感觉，或者说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概念一般人都会提到一个名字，就是耶稣或者再具体呢，就是你会问到一样什么事情呢，就是十字架。那么耶稣跟十字架有什么联系呢大家也都知道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再具体的问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可能有些了解多一点的朋友会知道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确实如果你涉及到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涉及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我们在这里传福音就是要传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个耶稣所以我们开门见山就是来把基督教最重要的这个真理要先说明出来那当然那这个十字架我们可以想到是外面教会的一个标志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喜欢小的十字架就是有些人会把十字架能够挂在身上或者说是挂在车上作为一个装饰以为觉得很好看 很时髦啊。那啊，当然这个只是十字架，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觉得它确实外面很好看，有金的有银的挂在身上哈，非常漂亮。但是如果我们要去追溯到十字架啊的一个由来，你其实应该非常的严肃啊，因为这个十字架它不是挂在身上做装饰品一开始的时候，而是身子被挂在十字架上啊，它是一个非常羞辱的标志，不是很漂亮的标志啊。那么这个十字架呢，它一开始是个刑具，处理犯人的一个刑具，是非常痛苦非常羞辱的啊。他当时最早是由腓尼基人传过来，后来呢就被罗马人普遍的采用，但是罗马人也觉得这个十字架它是个非常羞辱的刑具，它一般不用在本国的公民上面，它一般是拿来处死那些奴隶或者说是外族人啊，所以这是个羞辱的记号啊。那么我们啊，平常在画面上也看到这个十字架啊，犯人不仅呢要自己把这个十字架能够背到这个刑场，然后呢他是手脚这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漓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全身的重量都挂在上面，你每呼吸一下那都非常的受不了啊。所以到最后呢，这个犯人就可能因为失血过多或者说是窒息他就死去了，而且特别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一般要折磨好几天才能够死去啊。而且你挂在十字架上呢，还要忍受很多人在下面在讥笑在辱骂，所以是一种非常不光彩的死亡，很屈辱的这个死亡啊。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呢，它一开始它是一个非常屈辱非常不光彩的一个刑具啊。那我就不多描述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这些的痛苦了啊，因为啊，我自己是很怕痛的啊，所以有时候我如果稍微想一想，我就会很不寒而栗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啊，不太懂事，然后我就会跟一些小伙伴们啊，就会讨论啊那个结束生命的方式啊。那个时候，我想青少年都可能会经历过这个阶段啊。那么有些人就会说啊，我就求个痛快，一刀下去就完了啊。那有些小伙伴说啊，那可能拿个枪结束一下会不会更快一些，但是啊，实际上都没有人会愿意去面对这个死亡最终那一刹那的恐惧啊。大家其实都很害怕啊，你不管是一刀下来或者一枪过去，其实都是非常的恐惧的啊。那么记得还有个小朋友他说，那吃安眠药会不会好一点啊，因为就没有痛苦就睡过去了啊。那另外一个小朋友他就反驳啊，他说你这吃安眠药你还得睡好几天呢啊，那睡好几天不小心被人发现要抢救过来，你还得拿去洗胃，那就更痛苦了啊。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去讨论结束生命的方式，但争论来争论去哈，就没有一个结果哈，就好像说死亡其实都是很痛苦的啊。那我在这里我就不说我当时选择哪一种方式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呢，十字架我觉得肯定是最痛苦的一个方式啊，因为你每呼吸一下你都会感觉到那个被刺痛的感觉啊，而且是全身的重量挂在那个地方啊，你会感觉到血呢在一直不断的流出来，特别呢下面的人还会在一直不断的讥笑你在辱骂你啊，觉得挂在上面的都是不得好死的啊，所以死的是非常的不光彩啊，非常的屈辱。那么可以说这个十字架的发明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东西，它反而就反映出人的一个邪恶一个残暴啊，非常的啊，就是人性一个扭曲啊。那么可以说其实每个国家或者说每一个时期有很多不同的处理犯人处理死刑的一个方式啊，有些地方还人道一点点啊，除了枪决之外现在还有这个注射死刑比较人道啊，但是不会说你会把这个刑具当做一个标志啊，不会有人啊把这个像绞刑架什么的挂在胸前作为一个标志 啊，但是为什么啊，有些人就愿意把十字架挂在身上做标志呢？啊，可以说这个十字架已经不单单是作为一个刑具来看待了。啊，我们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像医院、像国际红十字会啊，他们的标志也是一个十字架。所以这个十字架，它现在已经不是当作一个刑具了。啊，为什么人们却愿意推崇这个十字架呢？就是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来讲一讲耶稣。那么耶稣是谁呢？啊，这个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对耶稣有不同的看法。啊，我们知道耶稣他创立了这个基督教。啊，有些人可能以为说耶稣他就是个非常高尚的宗教的领袖。啊，就像释迦牟尼啊创立了这个佛教，像穆罕默德创立了这个伊斯兰教一样，耶稣是不是也就是因为非常高的教主呢？啊，或者有些人对圣经熟悉一些啊，他觉得说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啊，真的都是超过人的智慧啊。耶稣是不是一个伟人之一呢？啊，或者说是一个圣人之一呢？或者就把他当作一个非常高的道德模范来学习他呢？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耶稣其实也问过当时跟随他的一些门徒啊，当时这些门徒跟随了他3年多了啊，应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15到17节，耶稣去问跟随他的这些门徒说，你们跟了我这么久，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呢？那么其中的一个门徒，那西门彼得，他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耶稣当时呢对这个答案非常的肯定啊，他说，西门巴约拿啊，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天上的父启示给他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就肯定了门徒对他的回答啊，跟了他3年半，开始对他有一定的这个认识啊，耶稣是基督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啊，我们就是要来传耶稣是神的儿子，大家就要来信靠他啊。在圣经的福音书里面，他记载了耶稣他一生的所作和所事啊。耶稣降生来到世上啊，他不仅仅是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不仅仅是能够医治人的疾病啊，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他能够平静风和浪，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都能够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在旧约啊，长长的旧约呢，他也就预言了这个弥赛亚啊，讲到他这个弥赛亚怎么降生在伯利恒啊，怎么在地上宣讲福音啊，他甚至讲到这个弥赛亚怎么被杀害，怎么被挂在木头上，怎么复活升天，这些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圣经就能够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名字他的意思呢，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这个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啊。耶稣怎么救人呢？就是钉十字架啊，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到的啊。我们今天呢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讲耶稣所行的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就把镜头切换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最后几天的那个场景啊，来给大家讲一讲耶稣钉十字架啊。我们先简单说一说背景啊。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啊，这整个犹太人呢，他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旧约他就讲到了犹太人亡国的一个过程啊。当时神拣选了犹太人这个民族，他要犹太人要起来来侍奉神，但是这个犹太人呢，亡梗悖逆，屡次不听神的话啊，就一直去违抗神的权柄啊，结果呢他们就不再受到神的保护，最后呢居然神的子民就亡国了。但是犹太人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啊，他们相信说神还要回来保守他们，神有一天会兴起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啊，他们仍然盼望弥赛亚的出现。那么当时耶稣降生来到世上，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啊，大家看到他能够啊医治病人啊，能够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能够平静风浪，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哇，他们就在想啊，这个耶稣应该就是那个弥赛亚 所以他们就很盼望说耶稣有一天能够起来带领这个犹太人啊，推翻罗马人的统治，重新建立恢复一个强盛的以色列国。所以当耶稣到最后的几天啊，他要去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呢在当时算是犹太人的首都啊，虽然犹太已经亡国了啊。那耶稣进去的时候呢，很多群众都过来啊，他们在那里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啊，也就是说他们要来拥戴耶稣做王啊，他们相信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啊这个苦难的日子到头了，耶稣要起来要拯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啊，耶稣他不是要把人脱离开罗马人的统治，他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当他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明明的告诉他的门徒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啊，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啊，讲到耶稣明明的指示他的门徒，他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害，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想这句话啊，不仅对我们现在比较不容易理解，对当时跟随他的很多门徒也是很难相信的啊，一个人居然要预言他的死啊，他明明是神的儿子，有神的能力，而且有许多的群众去拥戴他，他怎么说要去死呢啊，非常难理解这句话。那么这里说到他是要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啊，这个长老祭司长跟文士呢，在当时他是犹太社会的上层阶级啊，他们本来是要带领这个犹太人要去敬拜神的，他们就要去解释神的诫命。但很可惜啊，这些上层阶级的人啊，祭司长跟文士，他们把神给他们的诫命当作人的规条，他们加上了很多很多人的东西啊。就举个例子啊，当时神颁布给以色列人10诫啊，这个有些人就比较熟悉啊，其中有一条就是守安息日啊，就是每一周啊要有一天啊，要让以色列人他们要休息。那么这个守安息日就是为了纪念神用了6天的时间创造宇宙万物，第7天休息。所以神啊颁布给以色列人这条诫命，是要以色列人有一天也要能够安息。但是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呢啊，他们就把这个诫命加上了很多很多的规条啊，他们就规定说安息日这天你不能做这一个不能做那个，很多的规条。但是耶稣呢却偏偏就挑在安息日的这一天去治病啊，帮人家治病，帮人家去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啊。治病这件事情呢本身是好事啊，但是那些祭司长他认为说，你就不应该在安息日的这一天你来做这个事情，你这不是藐视我们的规定吗啊，你这不是来挑战我的权威吗啊，本来我们这些祭司长犹太人这个长老在犹太社会中间本来是有权有势的，百姓都来尊重我们啊，以为我们是老师做师傅的啊，你现在来挑战我的权威啊，他们就非常嫉妒耶稣。而且看到说耶稣行了这么多神奇奇事，百姓全部都跑到耶稣那边去了，哇，这还了得啊，那把我放在什么地方啊，他们非常的嫉妒他们觉得说如果任凭耶稣这么下去，他们的组织就崩溃了，他们的系统就完了啊，不行，不能这样子，我必须要除掉耶稣啊，他们由于嫉妒啊，他们要把这个耶稣给除掉。所以我们看到说啊，虽然祭司长长老他们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仍然不愿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们后来就想了很多办法啊，包括他们去捏造一些做假见证的要去陷害耶稣。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啊，他一点的罪都没有犯过。那么祭司长呢找了很多人去控告，但是没有找到耶稣一丝一毫的过错啊。我们看在啊马太福音26章最后的这个部分啊，26章63到64节啊，当时耶稣的表现。 但是很多人想做假见证去控告耶稣，但是耶稣一句话都不讲，耶稣是不言语的。最后没办法了，大祭司就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啊，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不是？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啊，大祭司没有办法了，他要耶稣用神的名义来启示，但是耶稣也明明的承认说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好，我们就是要来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仅耶稣自己承认，耶稣的门徒也承认，我们也要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也不仅仅是伟人之一啊，也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模范，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当耶稣讲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了以后呢，啊，这些祭司长这些长老他们非但没有谦卑下来，他们反而更加激烈的要去迫害耶稣啊，因为他们觉得耶稣是说了很健忘的话，于是呢他们就要把这个耶稣押到罗马的巡抚那里啊，因为当时在犹太呢他们没有啊这个杀人的啊处理把人杀死的这个法律，他们应该要把这个押到用罗马的法律来执行啊，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耶稣押到罗马巡抚那里啊。那么但是这里圣经特别的记载了一句话啊，马太福音27章18节特地记载，这个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是因为嫉妒啊，不是因为事实，是因为嫉妒才解了来。那么罗马的巡抚他怎么办呢啊，在马太福音27章22到23节，这个时候巡抚呢也去审问这个耶稣啊，但是审问来审问去觉得耶稣没有犯过一点的罪，这个巡抚他叫比拉多啊，那么他就去跟这个长老祭司长，他就说，这样那么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喊叫说，把他钉十字架。那么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那这些长老祭司长他们没有话说，他们只是极力的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些长老和祭司长他们本身啊是有权柄，他们本来应该按照神的法律来做公正的事情，他们甚至已经知道了事实，但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利益啊，因为嫉妒，他们极力的要把耶稣推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嫉妒有多可怕啊，有些人的嫉妒可能只是放在心里面啊，别人可能是不知道你有嫉妒的啊，有些人嫉妒不容易藏着掖着，他一不小心讲话就说出来了啊，讲话酸溜溜的啊，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有些人就更过分了啊，见不得人比我好，我就必欲除之而后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嫉妒的念头啊，我想应该都会有的啊，就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啊，所以会产生这个比较的念头啊。前段时间这个高考啊，分数刚刚出来啊，有个做妈妈的，她觉得是她儿子考了很高的分数啊，683分，她觉得说啊应该能被上海交大录取，她很高兴啊，就发了个朋友圈啊，表达一下自己的喜悦之情啊，这很能理解。但是你看到后面的评论啊，有些说不就是被本科录取了吗？我还以为是被研究生录取了呢啊，你听听他这个评论的语气啊。还有人说，上海交大嘛，不就是个985大学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至于发朋友圈吗？啊，所以你看到后面的评论都是酸溜溜的啊，因为总有一些考不好的家长，或者说啊不得志的这些家长，他们心里就非常的不平，见不得人比自己好。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可能会让我们很嫉妒的啊，可能看到啊朋友的车比自己的豪华啊，朋友的这个住的房子比我的大啊，在单位里面啊我跟他一起进来的啊，为什么他升上去了我还待在原地不动呢啊，或者说特别在同学聚会当中啊，很多都是暗中较劲儿啊，看看谁 在这个地社会上混得好一些，啊，混得不好的我就不来了。那混得好的呢，就在那里就嫉妒来嫉妒去，很少就是会羡慕别人的说哈，你真的能够有本事的，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嫉妒可以说是人的一个天性。当然有人会说，嫉妒不犯法呀，啊，我就不过是眼红一下嘛，我不至于说能够达到这个触犯法律需要坐牢的这个地步啊。是的啊，这个嫉妒确实是不犯法啊，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啊，他就让我们看到说，在神眼中合神心意的人他必须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说啊，按照神的公义和圣洁来判断，神不仅仅是看我们在外面的这个行为，神有一天呢还要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念头啊，里面你产生的这个非常不洁净的这个想法，有一天他都要来审判啊。所以嫉妒他在神的面前他就是罪啊。在圣经里面呢，他甚至列出来长长的一串的清单啊，在罗马书的1章28到31节，这里仅仅列出了一些例子啊。罗马书1章28到31节，他说他们既然故意是不认识神，他是故意的啊，就像长老跟祭司长一样啊，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等等等等。我不需要再读很多了啊，只要挑出其中的几样，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要承认啊，只要讲到这个嫉妒，每个人都可以承认说你至少应该犯了其中的最少一种到两种的罪啊。在神的眼中呢，我们就把这个叫做罪，所以世人就都犯了这些的罪，世人都是罪人啊。因为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不是按照世上的法律来评判，如果按照世上的法律，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都是好人，都是好公民啊。但是我们传福音啊，我们是要用神的圣洁的公义来判断，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那么啊，当我们啊愿意说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啊，我们承认我们犯罪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自己的罪呢？可以说靠人我们都是没有办法的。好，我们也在这里一直受教育啊，也在心里知道说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啊。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主啊，耶稣他还来到世上，他是需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我们原来真的都是该灭亡的人啊，但是耶稣来到世上，他是要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啊。原来真的我们每个人有一天到神的面前，我们都要面临神公义的审判，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每个人最终都要面临死亡啊。我想有一天呢，我们每个人就像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啊，那一天呢，我们会把我们所有一生中做过的事情，所有产生过不洁的念头啊，就像放电影一样展览出来给人看，我们就像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样，让人家看到原来我这一生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原来这一生我有这么多不好的念头啊，其实别人都不知道的，但是到了那一天审判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让人看到。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那天是多么痛苦，多么屈辱，当我们像被挂在十字架上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罪人最终有一天要面临的刑罚啊。但是耶稣他来到世上啊，他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从这个刑罚里面救出来啊。耶稣要来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他要来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所以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本来我们是要被钉在十字架，我们是要接受这个刑罚的，但是耶稣是代替我们来承担罪的刑罚啊。所以耶稣当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时候啊，我们的罪就得到了神的赦免，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啊。十字架的道理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他为我们这些罪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啊，他为我们承担罪的后果，他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背在他的身上，使得我们有一天呢，我们不需要受神公义的审判，我们可以逃脱这个非常可怕的刑罚。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那么可以说，十字架的道理呢，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道理啊，十字架就是耶稣拯救罪人的记号啊，所以我们说十字架可以说是这个啊，基督教他信仰的一个标志。那么耶稣已经把这么大的救恩给做成了，但是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十字架还有很多不同的态度啊。我们看到刚才读一开始读的这节的经文啊，哥林多前书1:18啊，不知道大家还会记得啊，他说这个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他是愚拙的，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啊，这却是神的大能啊。这里把世人分成两种人，一种叫灭亡的人，一种叫得救的人啊。其实世人可以说都是灭亡的，因为每个人都犯了罪，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最终都要灭亡，都要成人啊。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救恩做成了，如果有人不相信十字架的道理，他仍然是灭亡的人。那么为什么啊，他们不相信十字架的道理却以为是愚拙的呢？我想可能有这么一些原因啊。有些人可能很讲理性啊，有些人会说啊，一个救主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啊，钉在十字架他就不就死了吗？啊，他死了以后怎么去救别人呢？这十字架的道理听上去不是很愚拙吗？那有些人可能想看神迹啊，他们很可能会觉得说啊，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是吗？啊，虽然他在这个世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他能够医治人的疾病，他甚至能够使死人复活，但今天呢，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应该要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才对啊，那个才证明是神的儿子啊。确实有些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啊，像在马太福音27:41-43啊，我们继续看一下当时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情形。当时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的来戏弄他啊，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啊，他是以色列的王，他现在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可以信他呀啊，神如果喜悦他现在就可以救他呀，因为他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啊。他们想看个神迹啊，你若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这些人却不明白啊，耶稣之所以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这个反而正是他是神的儿子的名证啊。如果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每一个人仍然都在罪中，我们仍然不可能得救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耶稣上十字架并不是罗马士兵把他钉上去的啊，可以甚至可以说不是犹太人嫉妒把他钉上去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使耶稣要钉十字架啊。耶稣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他是自愿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他愿意钉十字架的，他是自愿上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耶稣他真的是顺服神的旨意，他是忠心执行神的计划，这整个呢都是神的智慧，是神拯救人的计划，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安排好的啊。耶稣要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这个是十字架的一个道理。所以当我们看到啊，耶稣他被钉十字架啊，他在上面呢他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啊，因为他已经把我们的罪解决了啊。他在十字架上他也是自愿把他的命舍去的啊，为朋友舍命真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啊。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就体现了神的公义，也体现了神的慈爱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那么耶稣他真的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啊。刚才讲到说有些朋友可能还啊有点怀疑啊，他说人死了可能就一了百了了，还有什么希望呢？ 啊，就像佛教的这个穆罕默啊，佛教的这个释迦牟尼啊，我们知道他的骨头被烧成舍利子，他死了。啊，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啊，他的坟墓现在还在这个麦地那的这个清真寺的下面。那么，如果耶稣也就是这么死了，虽然我们相信说他流出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有一天呢，我们也就死了，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但是我们感谢神啊，虽然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神的大能将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复活，现在升到天上。啊，我们真的会感谢神的大能啊！耶稣他不仅仅是前面跟门徒他预言了他的受死，也预言了他自己的复活。啊，我们回到刚才啊，耶稣对门徒讲的那些的经文啊，他当时跟门徒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许多的害，并且被杀，但是他讲到第三日复活。啊，他自己说他是第三日的复活。好，我们感谢主，这整个福音书它并没有停在耶稣死的这个事件上面，它反而是忠实的记载了耶稣复活的一个过程。啊，耶稣的复活它不仅仅是有充足的物证啊，他的坟墓是空的，他也有很充足的人证啊，耶稣复活了以后向多人显现，多次向多人的显现啊，可以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啊，我们就不用再信这个基督了啊，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信的是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啊。当然复活从人的理性来说不容易解释，但是复活它就是神的大能，因为我们所信的神就是从无到有死人复活的神啊，因为耶稣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他不能被死亡拘禁啊，有一天呢神的大能将他从死里复活啊，所以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就相信说有一天呢我们跟耶稣一样，神的大能也要将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盼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功了啊，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满足了神的公义，也满足了神的慈爱啊，按照神的公义来说啊，神爱世人，他真的愿意去拯救罪人啊，他的爱愿意来拯救罪人，但是他的公义啊，使得他不能随随便便的把人的罪给赦免啊，但是耶稣呢就是用他无罪的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他能够完成这个救恩。好，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耶稣从灭亡当中拯救出来啊，我们现在都可以得救。所以啊，现在我们就可以面临一个选择啊，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仍然不相信这个十字架的救恩，他们甚至会怀疑，甚至会去比较，甚至还会觉得说十字架的道理好像很愚拙啊，你看看我可能会像其他的宗教一样，我希望能够是不是能够靠我的努力，靠我的修行啊，我每一天比前一天要过得更好。那你十字架的道理真的那么简单吗？我就要靠着信心去信一下，我就接受了这个救恩吗？确实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啊，你只要凭着信心能够接受过来，那么你就得着神的拯救，就能够得着神的大能。但是对那些灭亡的人，他们可能凭着他们属世的智慧，凭着有限的理性啊，他们一直在那里徘徊，一直在那里怀疑，那么他最终却得不到这个神的救恩，他们最终就会陷入灭亡。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像那些灭亡的人仍然拒绝十字架的道理呢，还是愿意像那些得救的人啊，愿意说耶稣死而复活那是神的大能呢啊，这个救恩已经做成了啊，可以说这个福音啊，它不是靠人的高言大志啊，不是靠我们在这里讲一大堆的道理，这个福音本身它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心被圣灵感动啊，你愿意来相信十字架的道理，愿意接受神的救恩，我想你可以简单的跟我做一个祷告。 耶稣，我相信你就是神的儿子，我也承认我是个罪人，啊，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而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你赐给我新的生命，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也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来一生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只要很简单的诚心的做了这个祷告，你就能够得到神的救恩，很简单的啊，但是你就能够得到这个赦罪的平安啊。十字架的道理呢啊，你可以得到神的大爱，耶稣为你为我舍命，这是神的爱啊。你也可以得到赦罪的平安，你有赦罪以后平安的喜悦啊。虽然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我们得来是白白得来的，但却是耶稣他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在十字架上牺牲，我们也要把感谢和赞美来归给他，就像我们今天唱的那首歌啊，耶稣为他是配，好吗？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在结束之前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啊！当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害，主要是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真的都要向你献上感恩，盼望说我们不轻看你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宝贵这个十字架啊，我们也要来啊体会十字架奇妙的救法，能够经历十字架的大能，我们向主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志文弟兄。